又是一段时间的熬，但一直觉得过得很快。不过来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觉得很喜乐啊，特别我刚问梁弟兄，那个穿着新装那个很英俊那个是新来的弟兄是不是？他都是建成弟兄。感谢主，大家在这里能够一起服侍神来敬拜神，都是神的恩典，感谢主。我今天想分享的是一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文，因为它是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的一段描述。那在这段经文之前，其实发生很多事情，就是在宣教的路上，他们有不同意见。那保罗不想带，巴拿巴想带，这样他们两队人马就分开了。所以保罗就带着希拉继续的往土耳其的北方走啊。那巴拿巴跟马可就到走另外一路。对他们这个宣教的这个团队，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他还没刚开始，才刚开始他们就分开了。可是神很怜悯他们也是在主里面真是很顺服的一群弟兄，他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神就在这样危机里面带他们进入到下一个境界，一个宣教的境界。那我今天特别从几个角度来看，我们特别想要看到生命怎么样被改变，生命怎么样被改变。人家说教会的工作，教会的 business 是人的 business， 对不对？教会在教会里面要做的工作，就是让神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我们本来不信耶稣的，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今天信耶稣了，我们更认识耶稣，让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一天一天的更加成型，让他生命成我们的生命，让他想法成我们的想法，好让我们一起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起来成长。如果教会没有把生命的改变当作教会的使命的话，我想我们就错失了很多很好的东西在我们当中。那我要退后几节，我刚念了很长的经文啊，很长的经文，可是我还是要从头开始。生命的改变是怎么样开始？生命的改变是怎么开始？生命的改变永远是神主动的工作，神主动的工作，再加上人的顺服。这个顺服包括服事的人，包括被改变的人，永远是两个一起来合作，一起来成功。神开始他的工作，人顺服，神的工作，神的能力就降在教会当中，改变神的生，改变人的生命。所以这我讲改变的契机是神的主动加上人的顺服。在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的带领，不是圣灵的带领，是圣灵的禁止。刚开始的时候，保罗和希拉想要往亚细亚传道，亚细亚就是现在在土耳其西边很大一块靠近沿海那个省份都叫亚细亚，他到那里传道，可是圣灵禁止他们，圣灵禁止他们，他们就不去，他们就往另外一个地方叫一个地方去，叫做美西亚边界区，美西亚在北边，他们想要往那里去，从那里到东边叫做皮推尼去，皮推尼是往东走，可是圣灵说他们也不许去，所以他们就往西走。这个决定让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滋味，很不好受。保罗为什么不往东走？为什么往西走？过了几千年，这个福音才传到中国来。可是圣灵的工作，我没办法去 argue， 对，就圣灵的作为。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保罗对这两次圣灵的禁止、圣灵的不许，他都顺服，他没有发怨言。有人说保罗为什么会被禁止？到底圣灵用什么方式来禁止他？没有人有答案。可是很有可能，保罗在那个地方，两个地方都生了大病。他要启程的时候就生了大病，所以他就觉得圣灵在禁止他。支持的经文是什么？就在下面，在第十节，保罗就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往马其顿去，约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人。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 路加是什么身份？
医生。
在这一节，从这一节开始，所有的叙述变成我们，在之前都是他们，从第九节开始变我们，代表什么？路加加入他们团队。为什么路加加入他们团队？一定有点问题，很有可能保罗的身体不太舒服，这是很多人的猜测，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有可能圣灵借着各种方式，包括让他身体生了病，让他不能继续往前走。可是保罗接受了异象，从马其顿人的异象，这大家很熟悉，马其顿的呼声，他见到，他梦中看到一个异象，晚上的时候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保罗看着这异象，他们随即就往前走，他们随即就往西起，所以神就带领他们。所以生命的改变怎么样改变？当保罗开始进行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要影响什么人，他不知道他要做成什么样的工作。可是我们从后面，从现在来看，保罗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顺服，都影响到了很多人。这些人再影响到其他人，最后影响到千千万万人，包括你跟我坐在这里。保罗当时的顺服，可能影响到你跟我在永生里面的地位。我们不知道，所以生命的改变一定有一群人听到神的意象，顺服神的带领，让神介入他们工作，介入他们生活里面，不照着自己的想法，不照着自己的智慧，按着神的大能，按着神的智慧来做前面的工作，即使这个方向是我本来不喜欢的，本来不想要的，神因为这样顺服了人的顺服，他就开始工作。那这是我刚跟你们讲的保罗的路线，这是第二次宣教的旅程。所以你看在右边有美西亚，有佛里加，有皮特尼，皮特尼在右上角最上面，他是在东边，可是神不要让他往皮特尼，神要他往西边走，所以保罗就从特罗亚坐了船到西边去，他就到了尼亚波利，最后到了菲利比。所以整个十六章就是讲菲利比，他在菲利比所经过的事情。好，那怎么样能改变生命？怎么样能够真正改变生命？马其顿人站着请求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他随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保罗他做的事情，他一生做的唯一的事情，最后的职志，一生的职志就是传福音。他把他的传福音的任务放在他所有的 priority 之前，即使他在支帐篷，他在行走，他在讲话，他在旅行，他遭受痛苦，或是他跟弟兄姐妹相处很愉悦的时候，他都是将传福音放在最重要的地方。很有意思，这段经文发生在腓立比。腓立比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是罗马帝国在希腊的一个军事的要塞，军事的大城。那里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凯撒大帝不是被两个人刺杀了，对不对？那两个人，一个叫做 Brutus， 一个叫 Cassius， 他们两个人后来在腓立比跟另外一个结盟，叫做安东尼，你们认识安东尼吧？安东尼跟 Cleopatra， 就是我们中文翻译里面的埃及艳后。安东尼跟 Cleopatra， 他们两个人跟这两个人刺杀凯撒的，他们在腓立比决战，结果 Cleopatra 跟安东尼获胜。就从此改变罗马帝国的方向，所以腓立比对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是一个军事的要塞，是彰显罗马帝国武力、彰显罗马帝国 power 的一个地方。神不选别的地方，神让福音在罗马帝国、在欧洲从哪里开始？从腓立比开始。神要很有趣，我想到神要彰显一件事情，神要告诉帝国，告诉有权有势的，
告诉世界上有能力的、有权势的，福音看起来虽然刚看起来非常的软弱，看起来非常的渺小，看起来被人看不起，甚至在罗马帝国里面不受人重视、受人藐视，但是这个福音的种子当它种下的时候，它能力可以倾覆一个帝国，它能力可以颠覆这个世界。这是神在欧洲要开始的工作。福音才是真正改变生命的能力，福音才是真正能够翻转人生命的一个方式。当我们弃掉了福音，基督徒弃掉了福音，让我们用别的方式想要改变人的生命，我们都找不到，我们找不到。福音是教会的工作，只有教会能够做福音的工作。如果教会不做福音的工作，世上没有人，其他人会做福音的工作。我们要把福音放在前面的地方。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 是我的心声啊。我信主明年的30年，我一直觉得神一天一天的告诉我，当我们在主里面成长的时候，其实神将很多人很多人放在我们手里。我想这边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种体会。其实我们的价值不是按在我们身上决定的，我们的价值不是在我们身上决定，我们的价值是在别人身上决定，特别是在我们的孩子们、下一代，还有我们属灵的孩子们身上，这是我们的价值。如果基督徒有所谓的 legacy， 有什么样的 legacy？ 那就是我们能够或许帮助一些人，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认识耶稣，让他们接受耶稣，让他们拥抱耶稣，让他们一生里面都有耶稣的祝福。当我们很多很多的这样弟兄姐妹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慢慢会越来越体会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的确，如果说我孤单单的一个人，我没有价值，但是我有很多在主里面弟兄姐妹，有很多我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扶持来成长的，一起来认识神追求神的弟兄姐妹，心里面就觉得欢喜，心里面觉得快乐。福音是改变神的大脑。福音，我们想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可能能够改变人？但是神的大能在我们手里面，神的福音在我们手里面，福音本身就有能力来改变人，来改变人的生命。很奇怪，很奇怪，到现在我也搞不懂，我也不知道人为什么信，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凭什么来服侍上帝，我们凭什么将荣耀，我们这样有罪的人凭什么来跟人介绍这样一个永恒荣耀没有缺陷的上帝，凭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但神就将这样的托付在我们身上。怎么样改变生命？福音的大，我看到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啊，常常去追求，不错，我们要让医生来医我们，我们要找 counselor。当我们里面有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夫妻关系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因为每个人都有神给的特别的恩赐，我们需要。但是我们常常忘了，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让神再次改变我们，神改变我们。很多的问题常常是我们离开神的关系。好，福音是给世界上每一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不分男女，不分宗教，不分背景，不分你在社会地位的高跟低，不分你是有知识的没知识的。我们今天要看几个人，是在16章里面你们刚刚所念的这几个人，他们怎样生命会被改变。我这里要讲的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当人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彰显神他的大能，他的智慧，他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带领每一个人进到不同的方式进到他的恩典里面。我相信我们这每个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边有20个、30个、40个人，我们就有20个人、30个人、40个人的方法，神的方法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神用他的方法，因为每一个都不一样，的确我们都是很独一的， 我小儿子常跟我开玩笑，就说 I know I'm uniqu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他开玩笑，微笑。我不是唯一的，我们在神面前是唯一的，因为我们都不同。神借着不同的方式来带领不同的人。我们就看三个生命改变例子，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第一个是吕底亚，第二个是一个使女，一个被鬼附的使女，第三个是禁主啊，禁主。吕底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吕底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
个有钱人。
没
你说有钱人，他的确是有钱人，卖紫色皮肤的人啊。紫色皮肤什么意思？贵的不是那个布，布也许很贵，它贵的是那个染料，那染料，紫色染料，他们那时候是要用那个海底一种贝壳里面的它身上分泌的东西来做那个染料，所以那个是很贵，很贵。所以吕底亚就好像现在的，谁知道名牌啊？我是不太晓得 ，GUCCI 是不是？GUCCI 的李佩的大盘商，他就这样的角色啊。那他不是希腊人，他也不是犹太人啊，他是从他这里讲说推亚推拉来的，是在亚细亚，是从土耳其那边搬到菲律宾的一个富人。这个人很有趣。这篇有趣，他曾说这里这个路加说他是一个素来敬拜神的人，敬拜神的人，所以他相信希伯来圣经里面所提到那位神耶和华。虽然里面他一定有在读旧约，我们所说的旧约，他一定明白旧约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人物，他里面所提到的内容，里面所阐释的真理，他一定明白。所以我们看到吕底亚是一个很特别的，她是一个外邦人，她是一个女的，但是她有才干，她是一个也许是一个女强人啊，她能够做生意，她有主张，她在那个地方应该也是有影响力。但保罗跟希拉，还有他之前碰到提摩太，加上路加四个人，他们到腓立的时候，他们找不到会堂。那地方没会堂，表示那里没有至少十个犹太的男子，没有十个犹太男子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 synagogue， 所以他们就是用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来代替会堂，代替会堂。当保罗去拜访他们的时候，保罗他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夫子 rabbi， 所以他们请保罗来讲道。当保罗开始讲道的时候，这里第二的反应是什么？在十四节，他说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就听见了，主就开导他，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说的话。所以当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当被分享的时候，神就借着话来释放他。我们可以想象他跟保罗之间的对话是什么？如果你记得当腓力对不对？使徒腓力，他有一天碰到两个太监，伊索比亚太监，他跟在他旁边走，他们听太监在讨论发生的事情，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啊，他就跟他来分享以赛亚书里面所讲有关于耶稣的预言。那这两位呢太监，他们听到了，他们就信服。当在那个时候，这些犹太人相信旧约的这些信徒，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症结、他们的挑战，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想说，当保罗会讲什么呢？保罗会讲什么？我们想说，保罗会跟他提到说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他要让世界每一个人都得到祝福。他会提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预备了一个民族来承受律法，来承受启示，甚至建立了献祭的体系、献祭的制度，让 人跟神之间能够有献祭，每天献祭，每年献祭，这样很好的关系。也有律法，人可以因着守律法来神面前能够洁净自己。可是这些都不能让一个人回到真正回到神的面前，真正的得救。中间有一个缺陷，是不能填满。人跟人神中间似乎有一个鸿沟，是不能跨越，是不能跨越。我想那时候保罗会跟他说，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无罪的人，他降生在世上，他能够真正是唯一世界上人能够真正遵守律法，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上帝的这样一个人。他没有罪，他也将自己献给上帝，成为上帝的羔羊，代替人赎罪。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牺牲的生命，代替我们赎上我们应该献上的祭，所以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相信吕迪亚豁然开窍，他知道旧里面所应许的都是指向耶稣。他看到旧约里面所提到那些献祭的制度，那些律法，不单只是对他的道德生活有帮助而已，不单只是这样，他看到耶稣所提供的祝福，是在他生命里面，让他能够生命能够变得更美好，因为耶稣基督本身是美好的，是美好的，是美的。有人说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律法是有用的，是 usable， 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神让我们看到耶稣是美的，是荣耀的。这是我们看不同，看圣经，我们看到主不同的主的面。吕迪亚，我相信她是一个很理性的女人，她是有能力的女人，她是希望能够高道德，一个有生活品质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到神的面前，当他发现自己是个罪人，不能胜过，除非耶稣来帮助他的时候，他就必然悔改在神的面前。他看到耶稣的美，在他生命里面 ，is so beautiful， 他就要回转在神的面前。他也好像一个人看到一幅。也很好的画，他就欣赏他，他就拥抱他，他跟旁边的人说：“哦，这幅画实在很好看。”他告诉他旁边爱的人，他所爱的人，他的家人，你也来看这幅画。他听到一首很美的诗歌，很美的歌，他也希望他的朋友、他的家人来听，因为他实在太美了。我相信吕迪亚也听到保罗这样分享的时候，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他就留心听，他里面一定充满了赞叹，因为耶稣将旧约里面没有完成的都完成了，没有完成的都完成。他就马上接受他的话，他和他的家，他就告诉他的家人，甚至告诉他的先生，他和他的家都领了洗，都受了洗，都归到主的名下，都归到主的名下。他们生命得到改变，因为主的话。那一天，吕迪亚向主敞开，因为主的话，主的爱就进到吕迪亚的心里面，他就看到主在他生命里面有这么美好的安排，他看到一个美好的主。他原本是一个宗教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变成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他变成上帝的儿女。他不单只是一个遵循律法的人，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他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我们看吕迪亚他的改变，他生命的改变。你有没有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吕迪亚可能就是曼哈顿里面一个high level manager， 他也可能是一个创业的 CEO， 他可能是一个专业的经理人，他可能是一个工程师。可能是一个医生，可能是一个在 bank 里面的一个经理， 这里我们在这个区域有特别特别多这种人，特别多这种，不是基督徒的人就不愿意追求更美好，不的，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朋友，非基督徒的朋友，你知道他们做很多的事情，他们要让他们生命更美好，对不对？他们不论他们身体，他们精神，甚至他们觉得他们的灵命，他们的修养都要更好，他有时候比基督徒更努力，因为基督徒常常觉得说我们有耶稣就好了，我已经完成了，不用再努力了。哦，我的基督徒非基督徒朋友他们很努力，他们做瑜伽比我们上教堂敬拜更努力，可是很可惜他们努力不能达到上帝的要求，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是一群有宗教的人，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可能跟你讲说我不信任的宗教，不信任的宗教也是一种宗教，他们信仰心中的价值，他们在职场里面拼搏，他们努力往上爬，他们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借着他们表现，他让儿女进最好的学校，花大钱让学这个学那个，希望他们进到好的大学，因为他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他就像吕迪亚一样，像吕迪亚，他们不认识神。教会有责任将神的话带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你过的生命很好，你的心非常好，但神要将更好的、更美的耶稣给你，他们生命就会改变。神的恩典就离到他们。下一个character 是使女，使女，使女跟吕迪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没弄错，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可能如果是一个光谱，人类的光谱的话，吕迪亚在这边，这个使女可能在另外一边，对不对？使女是吕迪亚是一个有主见的，使女是一个奴隶，中文翻译的比较好听叫使女，其实就是奴隶。吕迪亚非常的有钱，使女是一穷二白，她什么都没有。吕迪亚可以决定自己前面走的道路，使女不行，因为她是别人的奴隶。吕迪亚可以去思辨，可以去读经，可以去跟人家讨论神学问题，这个使女不行，他甚至他连的心智、他的精神都受鬼来控制。She is possessed， 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但是即使这样的人，神都要救他。即使这样的人，神都要差遣他的使女，真正的使女仆人去拯救他。在十六节讲说被巫鬼所附，巫鬼原来的意思是蟒蛇的灵的意思，所以那时候那里的信仰，所以这里灵，这个蟒蛇的灵在他的身体里面就可以来预测未来，他就可以用着预测，好像算命一样来赚钱，他的主人就借着来赚钱。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使女很有可能按照当时的人口结构，他可能从小就被卖给这一群人，可能这个主人或者请他的当作摇钱树，因为他可能有特别的能力，或者是他后来去追求邪灵，让这个女孩子有这样的能力。他不在乎这个女孩子的身体心灵受到伤害，他宁愿这个女孩子的生命受到捆绑，他们也不愿意放过她，因为她是得力的途径。那这个女孩子，这个使女，十七节说她跟随着保罗跟我们，保罗就是四个人，保罗、希拉、提摩太跟路加，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句话有没有错？这句话有没有错？这句话是不是真理？不敢讲的。这句话是真的吗？他讲没有讲错吗？
没有。
对不对？这句话没有错。那问题在哪里？他这样一年多日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保罗为什么厌烦？为什么心中厌烦？他讲的如果是实话，为什么心中厌烦？他刚好可以帮他免费打广告，对不对？因为保罗这一群人在这里也是人生地不熟，那有这个使女人帮他打广告，不错。嗯。神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讲，神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讲。我们今天可以请一个不信耶稣人，他只要把一篇讲章把它背熟，他也可以讲道，他也可以带查经。话都可以说，但是神在乎的是说话的是谁，说话的是谁，分享的是谁，到底是不是讲心里面所讲的话。所以这里问题，话不是话的问题，是说的说话的人他的生命不对。所以保罗心里面觉得很不耐，他刚才说可能暂时忍受一下，可是他之后他很不耐的，他就转身对谁说？对鬼说，他不是对那个女孩子说，他对鬼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所以这个教训是什么？这教训是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不是表面的问题，很多问题事实上属灵的问题，属灵的问题，很多的表象，这是比较极端在这个 case 里面。可是在世上呢，很多其他的事情。我问你，ISIS 是不是政治事件 ？ISIS 绝对是政治事件。可是从基督的眼光，我们知道 ISIS 不只是政治事情，不只是宗教，不只是民主，不只是文化的斗争而已。ISIS 更重要的是属灵里面的征战。所以，我们看问题要像保罗看问题一样，保罗不会去责备那个女孩子，因为他知道。真正 掌管这个女孩子生命的，真正在背后在做搅扰工作的是魔鬼，是邪灵，是属灵里面邪恶的势力。世界上很多的问题都是属灵的问题，我们看到好像表面的事情，其实背后都有属灵的征战。即使再简单，像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身上的疾病，我们很多很多表面上的事情，这些都后面都有属灵的征战在里面。我们要学的是帮助人得到生命的改变，我们要认识到背后有属灵的征战。我们把水平战争、人跟人之间的战争，要转化成垂直战争，我们跟邪灵的战争，我们靠着圣灵来跟邪恶的势力来征战。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大卫跟歌利亚，表面是一个孩子跟一个巨人的征战，可是在大卫的眼里面是两个神的征战。但以理，他因为他信上帝，他为了荣耀上帝，他知道他不能在王的面前退缩，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在都是跟属灵的征战有关系。在哥林多后书10:3-5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内，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神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在我们去甚至去帮助人夫妻和好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是靠着血气来征战，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如果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属血气的，我们非基督的朋友比我们的武器还多。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都能够夺回。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属 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忧害世界的征战，天空属灵系的恶魔来征战。这是我们要帮助人来生命改变的一个前提，一个前提。我们要为人在属灵征战里面的释放来祷告。我们在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花很多时间在这方面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慢慢我们就看出问题了，我们就知道哪里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哪里需要来对付。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身上哪个地方有缺口。这个女孩子她根本没办法认识耶稣，除非我们让她在灵里面得到释放，除非我们帮助她能够在灵里面能够得到自由，她才能够听福音。保罗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怜悯，他对那个鬼说，他心中厌烦，他不是厌烦那个女孩子，他是厌烦那个鬼以及那个鬼对这个女孩子的控制。所以保罗心里面是很多怜悯在里面，很多怜悯在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些人有没有这样的怜悯？特别是对我们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人。我想我们在北美都是优秀的，能够到美国的环境，在这个地方竞争这么激烈，在这里生存，在这里能够建立自己的家室，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可是也有很多很多在我们当中的，就是这个区很多人可能都没办法生存，他过了很痛苦的日子。他心里面忧愁，没有人关心他。这些人都是我们应该去帮助的。我们跟保罗来学习，让这些人也能够到我们中间来。这些能够到我们中间来，这些也许不愿到我们中间来，因为他们可能害怕不来，或者不好意思不来，或者觉得说他根本不知道耶稣这么好，所以他们不来。我要帮助他们到教会来认识耶稣，我们在主里面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灵里面能够得到释放。我最近我会想要分享这十六章，是因为我最近好奇，我就做一些设备啊，一些看看这边，我既然是华人教会，我们这边到底有多少华人在这里？你可以猜猜，在纽约大纽约区有多少华人是不是在这边生的？是在中国，或者是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或者香港，或者是其他地方生的，你们猜有多少人？300万？
没有，20万。
20万？啊，还有人？
50万？
啊，50万？还有没有？接近50万。接近50万，我不是说是华人，如果华人的话很多，第二代、第三代，我说是 immigrant 就接近50万。我拿到的资料是2011年45万，现在可能接近50万。那只是查得到的资料，他们做 census 的时候资料有很多隐藏的，你们知道吗？所以这里有很多，如果说我们讲宣教，其实我们不要离开这个区，我们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机会。我就想说，哦，我认为其实康尼到多少的华人，我想很少嘛，因为平常看不到的华人啊。就我去查一下，有12000个，当然包括第二代、第三代，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还包括英文管子，可是也是很多了，比我想象的多。啊，你到 City 那个更不用讲，所以很多很多的机会，保罗需要离开他的家乡，离开耶路撒冷，到安提亚，从安提亚出发，经过土耳其，到希腊，最后到罗马，他需要长途的跋涉，对不对？因为他那时候的这个他们mobility很低，可现在人来来去去，我们很多很多机会接触到从各地方来的朋友，我真盼望他们能够，因为我们在这里，他们能够认识耶稣，他们都不一样的，他们有些人是高知识分子。有些人是没有经济社会地位，有些人是很低下，可能在社会的底层，他们不论每一个人，不论什么样的 他们都需要领受。Amen。 好，我们看下一个，最后一个，是禁主。哦，在之前我们看到保罗经过一些事情，因为使女的主人看到使女她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使女的主人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就捏造一些谎言来攻击这一群人，保罗、希拉、提摩太跟路加。那罗马的官长呢，就听了他们话，剥了他们衣服，用棍打他们。二三节，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一个禁主严谨的看守他，严谨的看守他。那禁主就听了这样命啊，他就这样把他们下在监里，两脚上木狗。你们知道木狗是什么样吗？木狗就是那两个脚伸进去，可是他问题是木狗他把它拉得很开 ，as far as possible， 啊，就是让你很不舒服，让你受痛苦，所以他们已经被打了，所以这禁主呢，看这些被打的，他本来上木狗，你看这禁主是不是可恶？他就要让这些人痛苦。好，那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见证，保罗跟希拉在晚上的时候，半夜的时候。他们就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就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受了意外的逼迫。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的宣教做得正顺利的时候。一个信主，两个信主，然后逼迫就来了。后来彼得说，这些逼迫事实上都是应该是预期。在彼得前书里面四章里面讲说，有火炼的试验要临到我们，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大家要欢喜，因为我们不是跟世上人征战的，撒旦用各种方法想要让我们害怕，想要让我们退缩。所以他用世上的各种方法来要试炼我们，要逼迫我们。我们在试炼里面，我们在逼迫里面，其实也更好显出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如果记得约伯，他当他被试炼，被他所有东西，他所有财产，他儿子、女儿都不见的时候，都已经消灭，都被 destroy 的时候，他说：“我赐身归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God gives, God takes。我们看约伯他里面很好灵性，他敬畏神到个地步，他失去了所有的，他也不抱怨。可另一方面看到太太，他太太说：“你难道能够持守你的信仰吗？你遭遇这样的事情，难道你还是这样的持守你的纯正吗？你丢掉上帝吧，你死掉好吗？”这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他说你死掉了。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因为神借着困难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在哪里。但那时候我们常常自我欺骗啊，不是不了解我们自己，不要说自我欺骗，不了解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实在为神摆上，我们实在够忠心的，我们实在对神的奉献实在已经没有可以挑剔。当火炼的试验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人。保罗做了很多的书信，帮助很多第四地带的人。他很多的书信都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在监狱里面写的。如果保罗没有被关在监狱里面的话，我们现在可能没有那些书信，我们现在可以读。我们看约瑟在监牢里面，他那么长的时间，神就预备他。那有一天他出监牢的时候，他就成为宰相，他就成为埃及的宰相，来帮助以色列人，来帮助雅各一家人在埃及里面避难，存留余种，来预备主耶稣基督的诞生。神用很多很多的试炼、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我相信弟兄姐妹你身上现在也有，或多或少，或是那样，或是这样， 每个人心中都有难处。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时候就能够向他能够献上感谢，让向他献上感谢，他现在给我的这样的试炼，甚至逼迫，是他在永恒里面给我的祝福，给我的美意，盼望他能帮助我在里面能够学习，不要让我从经过这些困难之后变成一个苦读的人，变成一个抱怨的人，那就很不值得。保罗和希拉把这个困难，把这个牢狱，把这个煎熬，把它变作一个敬拜赞美的上帝的圣殿，因为他们的敬拜，我们刚刚看到敬拜，每周殿里的敬拜，我们心里都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敬拜的时候，上帝很高兴，圣灵很高兴。当圣灵高兴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也高兴，因为圣灵在我们。同意吗？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声音，我们跟神的灵互相的唱歌，那个能力就显出来，能力就出来了。当我们敬拜，那些痛苦都不算什么。当他敬拜的时候，那些众囚犯就侧耳听，他们稀奇说，怎么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两个人，保罗跟希拉，他们被打了半死，身上皮再露开，他被上了木狗，他们竟然不唉声叹气，竟然不抱怨，竟然还唱诗来赞美神。这两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众囚犯侧耳听，侧耳听。当他敬拜赞美的时候，人的心就得到改变，人的心就被抓住，人的心就回转到神面前。怎么样？要相信敬拜赞美的能力，在弟兄姐妹，在主的儿女的当中。当他敬拜赞美的时候，地就大震动，甚至地基都动摇，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灵里面得到释放，我里面的重担就被卸开，我捆锁就开，甚至外面的捆锁，他们身上的捆锁锁链也都松开了。这是敬拜赞美的能力。如果保罗跟希拉在那时候唉声叹气，这些都不会发生。但保罗在那时候，他借着里面心境的改变，上帝祝福这样的心情，祝福这样顺服的态度，祝福他里面的信心，来祝福他周围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煎熬，每一个人都有煎熬。我们最常讲的就是，很多人讲的就是，哦，你现在最近在做什么？从来来去去亚洲来来去去，这什么？为什么这样？哦，因为我在做移民监，对不对？什么监啊？很多事情我都必须去做，不得不做，对不对？好像我是不得已的。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像保罗跟希拉一样，我们靠着他心中有力量，心中有力量来赞美他，靠着他，虽然有困难，有痛苦，好像我们捆绑，但是我们靠着他，我们来敬拜，我们来赞美，我们将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交在神面前，让他自己来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些。我们要靠着他心中的力量来向往锡安大道，我们就有福气临到我们身上。这保罗在这段时间，在第二个就是使女之后，保罗跟希拉所受的这逼迫。我们看下一个，禁主。禁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觉得？我们看吕迪亚是一个，是可能是在人生的胜利者，对不对？这个使女是，可能是我们看起来是失败，是没有办法抬头，是没办法回来，是没办法起来一个人。按照人的眼光，那禁主可能就是中间的，可能中间的人。他是一个公务员，他是一个一般那时候禁主是菲利比，是很多罗马帝国的退休的军人住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不需要交税，
然后国家给他们工作，因为他们 honor。罗马的军人，罗马的士兵最重视的是他们的荣誉，这样荣誉。所以当他们退休之后，罗马的政府都会给他们一个工作。那像狱卒这个禁足的工作，是一个典型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去做，能够糊口啊，他们在那能够每天的上下班，能够安居乐业在那。禁足就是这样一个，他可能是一个平凡，他是一个退休的军人。他是一个我们讲 regular guy， 他不是很特殊的人，他可能有家或是没有家，他就是在那里定居的，菲律宾一个大城市，他可能不好也不坏，他也不是很追求信仰，他可能也没有他自己的信仰，他也不是很坏的人，他当然不会很富有，不然不会当禁足，可他也不会很穷，因为他起码有一定的地位，他是前罗马帝国的军人，有一定的地位，他就是在中间的，他就是在中间，他对信仰，也没有兴趣，他也不会问很多永生的问题，他对人生去的方向没有兴趣，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哦，我周围很多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耶稣要救他。耶稣要救他们，耶稣要爱他，耶稣要救他。我们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劝人善，都一样。但神如何改变他？神如何改变他的生命呢？改变这样的人的生命呢？神让他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件，他看见人，他看见人的生命不一样。他看见保罗、希拉，当他进监的时候，他们的外表就跟别人不一样，他们的眼睛，他们说话，他们的神情，他们的态度，甚至他们对待的态度，甚至可能他们上木口的时候，保罗、希拉都很谢谢他们。他看到这样的人，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他们似乎不受这两个人似乎不受环境的影响。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或是这样的人类。神给他看见这样的人，让他颠覆他的想法。人是可以不一样。他可能过去20年、30年，他要做同样的事情，他觉得明天跟今天一样，不会改变。他看到另外两个人，是他以前没见过，他的生命跟我不一样，很大很大。第一个。第二，神让他看到爱的见证。原来人跟人之间可以有一种爱，是无私的，是超越利害的，是超越我们理性的这样的爱。原来人世间有这样的东西。禁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禁足每天看的是什么样的人？作奸犯科的，对不对？再坏的人，禁足都看过。他以前是个罗马士兵，他打过仗的话更惨。我们这一代，美国会有很特别的社会文化。我们这一代，特别下一代，我们有很多很多从战场上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带回来的文化是很特别的。这是美国自己社会要面对的，是我们下一代要面对的。在战场上会改变人的信念。你看到人生死就要一瞬间，你看到最好的兄弟下一秒不见，你对人生失去了一种稳定的信念。人生所固定拥有的东西随时消失，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永恒来追求的，这些都是过去。对人不信任，对人不信任。我们人跟人之间打仗的时候，我们彼此间没有仇恨，我们还要在彼此将对方杀死。他就是这样的，他不相信，他不像人跟人之间有真爱。可这群人让他看转变这种想法，当这些锁链都开的时候，进这监狱的门都开的时候，他
他以为他自己一定要死了。他为什么要自杀？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会死，他一定会死。与其让人杀死，不如自己死，还比较有面子。你记得，他是一个军人，他们注重的是 honor， 他宁愿自杀，他不愿被杀死。不是说他的道德多高尚，不是的，他被养成就是这样的人。当他要 自杀的时候，他们说，保罗希拉告诉他们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保罗告诉他，进入下一条，他拿起灯来看，他下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下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跳进去，跳在监牢里面去，匍匐在保罗希拉的面前，匍匐在他面前，他要一个东西，是他以前不知道的。他要保罗希拉他们的生命。他看到这一群，他看到他们说带出了爱，因为他不要让禁主死掉，他马上就知道，他知道犯人走了，犯人逃了，他会被处死。那些犯人也知道他们逃了，这个禁主会被处死，所以那些犯人都不走。我很稀奇，当那些地震之后，那段时间在黑暗里面，保罗跟那些犯人讲什么话？我很稀奇，那些犯人竟然一个都不走，就留在那里。这是我要问保罗的。可是不论怎样，我们看到结果，这群犯人不走，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这个禁主，因为他们离开。失去他们生命。基督徒的做法很多种，我们对抗邪恶的势力有很多种方法。世界上人用邪恶的方法想要达到善的目的，可基督徒不怎么做。基督徒不用邪恶的方法达到善的目的，我们用上帝的方法达到上帝要的目的。Amen。所以这群人，他们都已经是上帝得着的人，他们不需要逃走，得到自由，要牺牲掉一个禁主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死了，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们都已经得到真正的自由了，他们不需要再有更多的自由，他们已经有完全的自由，这群人在主里面完全的改变。所以当那个黑夜过后，他们就等待一件事情，他们希望他们所领受的恩典，他们领受改变的生命也能够给这个禁主。这是改变生命的一个表现，一个被神改变的生命希望别人的生命也会被改变，这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改变重生的人的记号，也是一个神荣耀教会的一个记号。我们盼望我们周围的朋友，无论他是大学教授，无论他有多大的成就，或是他在餐馆里，或是他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或者他是一个他不知道自己人生方向的，或是他是一个创业者，无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是让他们改变的一个动力，是一个方式，一个途径，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在我们当中。这个禁主夫妇在保罗希拉的面前，他就说 I want what you have， 我要你要的东西。我们怎么样跟那些对信仰不在乎的人传福音？保罗教我们，他不先跟他讲道，保罗希拉告诉他，我们有些东西是你没有的，我们生命是不一样的，让我们活出来给你看，不用我们自己，不是要假装，不是要作秀，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这里，我要将它显明给你看。这个禁主的改叫他改变，他同样的手本来用来杀牧狗的，现在用来摆上饭食。他本来是可以用来棍来打保罗希拉的，现在是用这同样一双手 来洗他们的伤，来照顾。一夜之间的改变，一夜之间的改变，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见证，我想你们身上也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改变的能量是非常的巨大，它的速度非常快速。你们稀奇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怎样翻转人的生命？我们不要灰心丧志，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做不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当然没有能力，但主是有能力的，福音的大能要带着我们，要经历他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有更多的生命能够因着教会摆上顺服，能够被得着，更多人生命能够得改变。诗篇的三篇说：“你在我敌人面前给我摆设宴席。”这是大会的体会，这是大会的体会。在敌人面前我有摆设宴席，好像不错，对不对？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这些敌人要跟我们一起坐着享受宴席，阿门。我一起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美好的教会，让我们一起来这里来经历你。我们真是求你自己彰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个人生命这里每天都有改变，每天都有新的领受、新的恩典，也让我们成为你祝福的管子，让教会成为你自己荣耀恩典的出口，让我们旁边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社区，不论什么样的人，他们都能够经历你的恩典，能够领受你的福分，让你从勇士里来的心愿能够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教会恭敬摆在面前，求你加力量、加恩典、加能力在当中，并宝座设立在当中，人们就仰望你，尊崇你敬拜。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